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同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太太空间，我是唐曼。太太空间为你分享太太们的成长故事。我们身处在一个飞速发展、日新月异的世界，但很多陈腐的观念却仍然牢牢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就拿重男轻女来说，很难想象一位80后在大城市生活的女孩也会被这种观念捆绑，以致为生女儿而感到烦恼。这位名叫小萱的姐妹所写的文章《走出重男轻女观念的捆锁》，发表在微信公众号《行在恩典中的女子》。她的心路历程对我们也是很大的提醒。
才德的妇人价值远胜珍珠，她甘心做工，手有力量，口有智慧，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她是丈夫一生有益，儿女都称赞她。
太太空间分享太太的成长，让每个家看到希望。
小萱在文中写道，我开始意识到重男轻女是在怀老大的时候，那时还是准妈妈的我，留意到周围妈妈们对于生男生女的不同反应。如果生的是男孩，大家都很开心，衷心地表达满满的祝福；但如果是女孩，尤其是如果连续生了两个女儿，大家的祝贺就有些勉强而不自然。呀，两个女儿也挺好的，将来都是招商银行。这不是祝贺，分明是同情和安慰。大家都默认，如果家中一定要生两个孩子，一儿一女才是最好的。如果不能一儿一女，那宁愿是两个儿子，也要比两个女儿更有面子。也就是说，至少得生出一个儿子，你才能抬起头来，光明正大地做妈妈。我是一个取悦型的人，知道大家都喜欢男孩，从备孕起我就开始期待生个儿子以取悦大家。然而老大出生是个女孩，我有点失落，因为这意味着我没有满足大家的期待，我可能也得不到大家的真心祝贺。我略显尴尬地应付来自周围人带着些许勉强的祝贺，既不甘心又感到失落。尤其面对公婆和我的爸妈时，我更自觉亏欠。对一个依靠他人脸色过活的我来说，这真是致命的打击。我也将此视为我人生中的重大失败。但我没有完全泄气，因为按照计划，我们还要生第二个孩子。我寄希望于这最后一次机会，没开始怀孕，我就不住地向神祷告，求神给我的老二一定是个男孩。我也在脑海里不断地想象，当我终于生出儿子时，我可以怎样在人前扬眉吐气，我的公婆和我的父母也因此开心不已的场面。可是当老二出生时，在产房里听医生说又是小粉，我真有点不想接受这样的事实。尽管因为怀老二的不容易，已经让我大大降低了对孩子性别的期待，时常想着只要孩子能活着生下来就好，但我的心仍不免强烈的失落感，甚至我对神也很失望。因为在生之前，我常在心里对神说，你看我怀老二已经这么辛苦了，你要用一个我期待的男孩来补偿我所受的这些苦。但神没有答应我。想到我即将面临的各方压力， 婆婆的脸色，父母还会再催生，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我的忧虑就多于老二到来的欢喜。我甚至开始有点抑郁，每天以泪洗面。尽管先生事先已经给了我足够的心理预备，常常对我表达他很喜欢女孩，以释放我的压力，我也常常安慰自己，先生更喜欢女孩，如果生的是女儿，至少不会遭遇先生的嫌弃。但事情真来的时候，我开始有点 hold 不住了。婆婆的反应如我所想。啊，又生了一个女孩啊，女孩也不错，到时候姐妹俩能相互照应。我听出了她的失望，因为自从知道我怀老二后，她就认定我怀的是男孩，期待有多高，失望也就有多大。如果说婆婆的期待落空应有预期，还是我能理解和接受的，但出乎我预料的是我父亲的反应。我生完老二过后一个多星期，他才打电话给我，并直截了当地说，又生了一个女儿，有什么用啊？你怎么向你婆家交代啊？父亲的回应使我最后的防线被击溃。之前我一直认为父亲是非常爱我的，我自小懂事，对于父母有多方体贴照顾，母亲非常爱我，我很确定父亲也很爱我。这件事好不容易在信主后不断与父亲修复关系的过程中逐渐确定，但自从这个电话打来后，我又开始怀疑了。父亲的话如同一把锋利的刀刺在我的心口上，我每回想一次就被刺痛一次。女儿没有用，说的岂不就是我吗？因为我也是女儿呀。感情父亲原来也是重男轻女，在他的眼里，女儿就如泼出去的水，嫁出去后就是别人的，所以这些年他一直都是在帮别人养儿媳，我是他的累赘。这些想法不断在我脑海中回旋，想着自己原来在父亲眼里是如此廉价，我既心痛又有种多年被骗的感觉。难道那些年我觉得父亲很爱我都是我的一厢情愿吗？也或者如果我少不更事，不会体贴父母，是不是父亲就不会那么爱我了？也就是说，父亲对我的爱是有条件的。想到这些，我的情绪就彻底崩溃。
希望有了个家就拥有幸福，
小轩开始思考，他说，但是生男生女是我能决定的吗？这事能怪我吗？生两个女儿就廉价了吗？我就该被人轻视吗？我不也是辛辛苦苦怀胎十月，不也是硬生生地承受了两次生产之痛？我所受的苦与别的生男孩的妈妈并没有不同，但为何生了男孩的就普天同庆，生了男孩的妈妈就得到众人的肯定与喜爱，生了女孩的我就要遭受冷落，只得到表面敷衍的祝福，好像我做错了什么，我欠了全世界一个男孩一样。世界为何要这样对我？上帝为何要我来承受如此大的压力？在照顾二宝疲累之时， 我常常以泪洗面，但还不忘来到上帝面前祷告。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不看在我辛苦怀老二的份上可怜我一把，让我可以得到我想要的祝福，以此来补偿我所受的苦。我埋怨上帝为什么这样吝啬，为何他人就能儿女双全，而我却不能，实在是对我不公。然而先生却说，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要知道你能在生产时和孩子健康平安的出产房，就已经是最大的恩典和祝福了。至于是否生了男孩，只要想想世界上有多少人渴望孩子而长久不得，你就该大大满足了。先生说的是，是我太贪心，以致让自己活在痛苦中，而不能享受神所赐的产业之乐。就如同那个在葡萄园里干活的工人，抱怨园主给了晚来的工人与他一样的报酬一样。神岂不能按照他的心意，随意分配给每个人儿子或是女儿吗？我为着自己的贪心而深深地向神悔改。还有，女孩真的就如大家所认为的这么廉价而不被重视吗？上帝也如此认为吗？显然不是，这样的观念不是圣经上的观点。如果神也偏爱男孩，那上帝还爱我这个女孩本身吗？显然上帝很爱我这个女孩本身，他爱我，甚至愿意为我舍弃了自己的生命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经上说神爱世人，而不是说神爱男人，连同性别也是神所造，他爱他的创造物，他爱他所造的男性和女性。
神爱世人，甚至舍了他独生爱子，为我们做挽回即使罪人的诚意，他岂不将
小轩继续思索说，那为何我们的传统里对男孩尤其偏爱呢？因为我们的欲望和我们的安全感的缺乏，我们并没有真正的过上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传统观念里认为，男孩可以延续香火，保留这一家族的姓氏，男孩可以用来养老。我们所在的世界是男权的世界，只有男孩才能有更好的发展，创造更多的价值，而女孩嫁了人就不会持续为这个家创造任何价值。只要她出嫁，就不再属于本姓家族，不再延续香火。相比于男孩，女孩的机会和空间更少更小。基于这些想法，人们一直延续着男孩更重要的观念，但这些想法完全是从自我出发的。我们期待子嗣能延续我们的名，让整个家族能在历史的长河里被长远记住，但相对于永恒来说，这并不算什么重要的事情，因为不具备永恒的意义。我们期待儿子能给我们保障，在我们老年之时能供应我们所需，这正是我们安全感的缺失。我们并不相信神才是我们一生的保障与供应，我们宁愿让自己的老年堵在儿子能有好的发展并能有孝心这件事情上，也不愿去依靠信实的神。我们知道社会上对女性有歧视，没有想着该如何去对抗这样不合神心意的看法， 反而想着生一个男孩就可以偷懒了事，让自己不用去面对这样的问题，甚至还可能会为这样不合神心意的观念助力，让自己的观念也传给后代，让自己所生的男孩也就这样继续轻视着女性。这些以自我需求为中心的想法显然并不合神的心意。孩子是神所赐的产业，是产业而不是实现我们个人想法、愿望和私欲的工具。如果我们把以上的愿望都放在孩子身上，相信无论他是男孩还是女孩，都会承受着来自我们巨大的压力。我们不能承受的重，他们也不能承受。如果以自身需求出发，按照我们所认定的传统观念，男孩就应该延续香火、养老、事业有成，女孩就应该嫁人，与原生家庭不用保持亲密关系，学业工作不用努力，只要到时能相夫教子就行。而这些教养的目标是否与神对他生命中的计划是一样呢？如果神想要呼召你的儿子为他守独身呢？如果神想要呼召你的女儿为他建立庞大的商业王国，或是杰出的政治家、科学家呢？这些不按着传统观念里成长起来的孩子，是不是就会被我们轻视？我们是不是就会成为他们回应呼召的最大阻碍？如此在养育儿女这条路上，我们是不是就只顾着遵照传统，而没有与神同行，让我们错失神的计划，而一路失败到底呢？所以，当有朋友安慰我说，没关系，你可以把女儿养得比男孩还有出息，我拒绝接受这样的想法，因为这样的想法是报复，是一种对大家因为我没有生男孩而轻看我的报复，而这样的回应明显也不合神的心意。如果我以这种心态来养育女儿，我的女儿其实就成了我的报复工具，他们很有可能不能自由地回应神的呼召，走神为他们预备的道路，而只能忙于满足我的不甘心所做出的计划和安排。为此，他们必将从我这里承受巨大的压力，事事要求自己要做得比男生要好。如果他们做不到，就可能会活在亏欠妈妈的心态中，如此他们就要一直觉得亏欠我，或者因为不能满足我的期待而痛恨我，这样将大大影响我与女儿们之间的亲子关系，因为我未曾将她们当作女儿看待。这样她们不但会痛恨我，也会痛恨自己是女儿之身，她们甚至因此感受不到我对她们的爱，她们也会将很多的失败与挫折归结为因为她们是女孩，因为他们不是男孩。
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将耶和华常摆在只动摇，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小轩说，在我实在抗不住压力时，我决定勇敢面对，坦诚地与先生说出我的焦虑与恐惧，而与先生的对话让我完全得到释放。我对先生说，对不起，没能给你生一个儿子。先生反问我，为什么要生儿子？我说，因为你是独子呀，你们家需要一个男孩来传宗接代呀。先生说， 女儿也可以传宗接代啊。再说了，就算你能保证你现在生的是男孩，你能保证你以后的每一代都能生男孩吗？如果不可以，那就没有任何意义。我说，但你妈妈不这样认为啊。先生说，我妈是我妈，我是我，我们这个小家和我妈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生男生女和她无关。我说，可我很想生个男孩取悦你的妈妈呀。先生说，为什么要取悦我妈？她的心情需要她自己去面对和处理，不需要我们生个男孩去解决她的心情问题。我问，那你真的觉得没有儿子就没有遗憾吗？先生说，遗憾当然是有的，但不是你说的那种遗憾。你知道我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我当然想有一个养男孩的经历，看看养男孩和养女孩到底有什么不同。与先生的这番对话真的让我彻底领悟，其实我是一个被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所牢牢捆绑着的人。原来没有必须要生的男孩，也没有必须要生的女孩，甚至更没有什么必须要生几个孩子或者生不生孩子的事情。生男生女这件事的主权在于神，每一个孩子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都是神所爱的。我们的职责是欣然领受产业，并忠心去完成对于一个孩子的养育，这才是真正合神心意的看法，这与世界的看法大相径庭。了解了真相，虽然并不能免去周围人所给的期待和压力，但因为有了不一样的认识，使我们可以依靠神去更好地理解和应对这一切。身为一名女性，当感受到来自世界的轻看时，我知道这不是我的问题，我不必自责，是世界用了不合神心意的看法而错待了我。当我因没有生男孩而感受到周围人压力时，我也不用自责或是觉得亏欠，因为他们也是被重男轻女这样的错误观念所捆绑着。现在我也能很好地理解父亲了，他重男轻女是真的，但这可能是他不经思索就无条件接受的观念。他不但如此认为，他也认为我的婆家肯定也是重男轻女的。他肯定深深了解，当一个女人如果没能生出男孩时，会经历什么样的眼光和压力，所以他担心我也要遭受这样的眼光。正因为他爱我，所以才担心我。他肯定是真的爱我，我也不再觉得受伤害。世界还会给我和我的女儿们不合神心意的眼光，我仍需要常常回到神那里得安慰、智慧、鼓励和力量来面对这一切，因为我所面对、所要挑战的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是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的想法，被很多人当作真理一般存在。我没有办法去改变每个人的看法，我所能做的就是尽力做到自我保护。我也要努力装备我的女儿，让他们对这些不合神心意的观念有所辨识，并竭力让他们认识到上帝爱他们，甚至爱到为他们舍了性命，让他们因为认识神而依靠神。当他们能以神为他们生命的中心，当他们看重神过于人的看法，他们就能强大到可以抵挡这些不合神心意的观念的伤害。最后，他人对女性持有什么样的看法，他人到时需要向神交账，而我是否以合神心意的态度来看待自己和女儿，将来也需要向神交账，将来我的女儿们也要向神交账。如果我用了我的一生只为了报复性的证明我比男孩强，而没有完成神在我身上的定义，那我这样的人生是白过的。如果我的女儿们用了一生只为证明他们比男孩还优秀， 那他们的一生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无论是我或是他们，如果只为了报复性的向世界证明自己，可能都没有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那将来该如何向神交账呢？求神在如何合神心意地看待男孩女孩这件事上，继续给我引导和更正，使我不跟随世界的潮流，使我不轻看女性而高看男性，也使我不要报复性地反过来高看女性而轻视男性，使我单单的能持续地以神的眼光来看神所造的男人和女人，不偏不倚。也求主赐足够的智慧与力量来辨识这些捆绑，使我们都能因着神的恩典而得自由。
超越我自己，看到神的恩典，超越我的意，看到神的心愿，超越我的事，看到神的计划，超越我的祝福，看到神。
小轩姊妹说，如果没有结婚生孩子，可能她也意识不到自己被重男轻女的观念所捆绑，但借着生下两个女儿，借着周围人的反应以及自己的切身感受，让姐妹意识到自己受制于传统观念之身，并认真地反思这样的观念并不合神的心意。姐妹的心路历程提醒我们，身为基督徒是否也常常受制于某些传统观念或习俗，忘记了寻求明白神的心意呢？愿我们都能回转向神。欢迎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良友.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我不是靠着上主恩典日子怎么过，你我生命起落来去如赞美归我主我的神，你是我坚固保障，求你将我倚重永远。